们翻开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九节的经文，但是也是一个非常丰富，也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段经文来的，找到吗？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好，尽量给小孩子看圣经，在你旁边，如果小孩子他没有圣经，就翻跟他一起看。好，一二三，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灵到哈该先知说，犹大省长所罗巴伯和亚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雅以及所有余剩的子民说，你们中间剩下的人有谁见过这殿宇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又看他怎么样，岂不是视如无物一样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现在你要刚强。耶和华说，耶撒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啊，你要刚强，这地的一切子民你们要刚强，并且要做工。我要你们同在，这是你们从埃及出来的。我要震动天地海洋和旱地，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就必运来，我要使这殿宇充满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万军之耶和华说，在这地方我必赐下平安。好，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心愿，然后主你也知道我们里面的软弱，你也知道我们隐藏的罪恶，你也知道我们有许多的挣扎，你甚至也知道我们过去也曾经跌倒失败过。然而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相聚，在这里敬拜，这也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每一个人完全交托给你，虽然在这里聚会只不过一个小小的房间，然而主，这里乃是基督的教会，因此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你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地苏醒我们，主啊，责备我们，如果我们有任何骄傲的地方，求你责备我们。主啊，恳求神你悦纳我们一起来服侍你的心志，我们把我们的领袖，把我们的牧师，把我们的长老完全交托给你，但愿主你赐给我们合一的灵。主啊，不要叫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顾你家里的事。主啊，求主你监察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耶稣基督的心。求主你看顾，求神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因为主你曾经应许，只要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来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你的话不但与我们说话，你也与我们同在。因此就让我们在你的圣殿里面肃静下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的被主你的话所苏醒，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充满我们，大大充满我们。把以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这今天我们读到的经文是一段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处理的一段经文，看起来是一群的人会来一起建圣殿，好像很容易处理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处理在一起的来看这段经文以前，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每次我们说要愿荣耀归给上帝，愿荣耀归给上帝，May God be the glory， 到底 glory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为什么我们讲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次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人悔改信主，小孩子他们也能够对上帝的话有反应，他们说他们要相信耶稣基督，要洗礼，我们说好，荣耀归给上帝。 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事工顺利的进行，好像大姐说，哦，她第一次东山再起，我们为她感恩，真的她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一位姐妹，在这里肯奉献，我们说好，愿荣耀归给上帝。还有我们也说当我们说我们经历一些神的保守，无论是家庭，好像孩子家里的人，父母亲从外国平平安安的回来，我们的曾长老平安的回来，我们说愿荣耀归给上帝。还有我们也看到孩子学业也很不错啦，还可以啦，可以升班，也是荣耀归给上帝呀。因为孩子能够升班呀，能够有身体的健康，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上帝。然而因此我们都是，当我们说我们把荣耀归给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是用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来衡量，也来衡量。因此我们就说，每次都看到有上帝的这些作为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的爱的时候，我们说，哦，主啊，你是应得赞美的，你是应得我们的敬拜的。这就是我们通常对荣耀，对上帝的荣耀，归荣耀给上帝的一些了解跟认识。 同意吗？是的，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然而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开了教会，开了现在第七年第八年，如果开了20年，就是自从我来了之后，哇，没有人信主怎么办？哦，李建发牧师他从7个人开始做，做到现在这样的这个成就，哦，你们说，哦，有一个新的牧师来了，你们欢迎我，哇，我很感恩。但是如果在这里没有人信主怎么办？哦，我在问我这个问题。我或者是说我来了之后，哇，你们本来事工很顺利的，可是突然间不顺利。那后来呢，有些时候呢，你的家里的孩子，你家里的是家人没有平平安安的回来，功课也不理想，然后呢你会说，哦，我们能还看得到上帝的荣耀吗？在教会来，只要你在教会久一点，我们都会看到人的软弱，你会看到牧师的软弱，你会看到长子的软弱，你会看到弟兄姐妹们许许多多很失败的地方，隐藏的地方。领袖似乎在教会里面做的东西是外面的人根本不会去做的，而反而我们做的天花乱坠的。而在这样情况底下，你会看到教会的失败永远在教会历史以来都是让人不去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永远都是。所以因此当我们说我们对教会去教会胆怯的时候，你还会说，哦，我看不，你还会说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吗？我们很难在这种情况底下看到上帝的荣耀。刚才我们看到会幕里面，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会幕有神的荣光充满着那个会幕，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在这样小的地方，好像上帝的荣光没有充满着我们。你是不是要等到有一天，哦，这里有荣光的时候，有闪电的时候，说，哦，上帝你的荣光在我们当中，才认为上帝在我们当中呢？这是我们对荣耀的了解。再加上上个礼拜我们有谈到哈巴谷书，我说可能有一天有极端分子冲进来，然后打开我的房间，把圣经拿掉，然后甚至在你们当中逼迫你们，然后拿你们的奉献，每个月都要给他们，然后同时可能也侵犯你们的身体。我说如果在这样情况底下，你还会说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是被上帝的殿充满荣耀的一个殿吗？所以这几天这两三个礼拜我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服事里面，我们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你是不想来服事的。如果你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你根本不会想来教会说，来我们一起的来敬拜，你根本不会。因此今天我只有两个重点，很长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对神的荣耀的认识，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今天上帝的荣耀还在我们当中吗？就算你看到人软弱，你看到教会牧师很衰败的时候，你看到领袖们不合意的时候，你还会看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吗？还有当我们认识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要问我们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你看不到荣耀，你根本不用想说我要来侍奉的， 所以你荣耀侍奉两个是很亲密的关系。当然也有人说，哦，我不要看到荣耀，我只要侍奉，可以，也有人是这样做，但是你持续不久。我也知道有些人是这样做的，在教会里面他们就是这样服侍服侍服侍，可是他们从来不看上帝荣耀有没有在当中，因为可能这样的人还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只不过在做工。弟兄姐妹，当我们要读哈该书，虽然是哈该书只有两章，第一章第二章，但是呢，我是劝你们在读哈该书的时候也好好的去看以斯拉记，也好好的去看撒加利亚书，也好好的去看尼西米书，因为这些都是很有跟重建圣殿有很亲密的关系的。你要不断的看，不断的看，看你才会明白哈该书讲这九节的时候他在讲什么。今天我们谈到有三个对象，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耶稣亚，一个是余剩的子民，余剩的子民 The remaining people of God。 然后这里讲到说，这些人是刚刚从巴比伦回来的，七十年在巴比伦，七十年回来了做什么呢？神说你要来耶路撒冷重建我的圣殿。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说巴比伦在掳掠这些耶路撒冷的时候，圣殿的时候呢，整个圣殿拆下来的，那里面的月柜已经拿走了，已经破坏了，根本没有月柜的存在。现在那同时你看到里面的金子，里面贴金的地方全部给拆下来了，里面的铜柱也被拆下来的，教会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拆下来了。所以这个时候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上帝的子民回到说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要重建圣殿，所看到的地方都是很落魄的，甚至要重新建那个根基。所以他们这时候回来的时候，哦，他们在做一件事情，要说哦，起初回来很兴奋，他们说哦，好啊，感谢上帝，我们不用再在巴比伦做第二等的公民，不需要了，我们现在回到耶路撒冷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是可能是犹太人，我们还有至少说我们是属于这个地方的。哦，回来的时候他们很兴奋，所以他们要重建圣殿的时候，那你知道一来就拖了16年，本来应该很可以做的事情，很快4年就可以做的事情，可是一拖就拖了16年，16年根基都还没打好。然后接下来根基打了之后呢，就再继续重建下去呢，再花了4年才完完全全把圣殿给建立起来，前后20年。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一群的人，所罗巴伯、耶稣亚还有上帝的余剩的子民，要花上20年才完成上帝的事工呢？我们这一生里面有多少个人有20年？我今年跟新加坡一样，我还有多少20年跟你们，不是跟你们，就说我还有多少20年来重建圣殿。我是准备花上20年在这里一起服侍的，我是准备的，主许可的话。但是70岁以后还是否有可能再多20年，然后变成90岁？哦，不要不要，70年够了，70年够了。好，所以我说我没有多少个20年一起的来重建圣殿。难道是经费不够吗？难道是资源不够吗？不是的。其实从这20年里面，尤其是前面的16年，最大的困难，他们其中一个困难是非基督徒的阻挠。他们是政治上面的一定的带来一定的压力跟阻力，但是最重要的阻力是什么？最重要的阻力是他们本身缺乏对上帝的信靠。本身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缺乏对上帝的信靠，因此没有那个推动力的来服侍，因此没有这个推动力的来建圣殿。重建圣殿的人，我把它分成两种人来看，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什么人呢？第一种人，他们是见过所罗门圣殿的人，也就是说第一次看到下面在哪里。我没有完全 OK。 第一次是就是说还没有到巴比伦的人，他们见过那个荣耀的圣殿、辉煌的圣殿的人。哦，这样的人大概是几岁呢？我说打个比方，如果你说当一个人在别的地方70年以后住了70年回来，他对前面的耶路撒冷的人有一个印象的，我相信他至少要有10岁，同意吗？10岁。所以10岁加上70年在巴比伦，至少80岁的人，至少最年轻是80岁的。所以我说至少最年轻的人是80岁， 当然当中有些是姥姥八十五九十岁是有的，所以这些人当然应该是不多呀。所以他们回来，他们就看到是他们现在所建的圣殿，我称为是哈该这个时候的圣殿，所罗巴伯的这个圣殿的时候，在整个 scale 上面，比率上面，规模上面，材料上面都逊色很多。因此这些八十岁以上的人看了都流泪，哦，有没有搞错？上次我们所罗门的圣殿是多么的辉煌，每个人看了都流口水。从哪怕还有那个示巴的女王都来看，我说哦，你们所建的圣殿，我们所看到的所罗门，哇，充满智慧，我所听到的还不及他的一半。我这个时候他们建的圣殿是寥寥无几的，甚至是很落魄的，甚至来到这个地步，他们说流泪，哦，上帝，你的荣耀在哪里？所以第一批的人是大概八十岁到九十岁的人，如果他们活到九十岁的话，呀、yeah?。好，第二批的人是对圣殿所罗门的圣殿没有印象的，怎么样的人在情况底下是对以前没有印象的呢？我相信是什么？是可能他离开的时候，他可能是最多给他五岁，所以不相信的话，你带你五岁的孩子去旅行，那接下来再过十年，你问他去过哪里，他会说他只去过圣淘沙，一定的。所以我是认为那些没有见过所罗门圣殿的人，应该是从五岁开始呀，然后呢到了说巴比伦七十年回来的时候就七十五岁，最老的是七十五岁，然后呢当然包括一些年轻的回来，不然的话这些人不可能建圣殿呀。所以七十五岁到三十岁的这些都来建圣殿，哇，大家很就在这里建，一起建。然后一面建的时候，他们没有见过所罗门的那种圣殿，所以因此我相信那推动力是没有，也是没有推动力的。第一组的人没有推动力，因为他看到的那个荣耀不在了，很简陋的一个圣殿。第二组的人更没有推动力，因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哦，这些人他们都是没有一个推动力在建上帝的圣殿。好，来，同意吗？因为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不只是这样，这两组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有怎么样的共同点呢？这两组人他们已经住在巴比伦七十年，已经习惯那边的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同化了。七十年是怎么样的服侍上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时候你突然间你说上帝说你们回来来建圣殿，你们要来在圣殿来服侍我，七十年已经养成那种习惯不侍奉的习惯，突然间你要起来侍奉是很难的。所以这两组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已经不太习惯一起的来侍奉，所以因此再加上遇到一些政治上面的阻力，人的敌对的时候，他们当然花上二十年才来完成重建圣殿的施工。二十年，弟兄姐妹，这些人已经不习惯这样侍奉的时候，因此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很兴奋。他们第一个考虑的不是重建圣殿，他们考虑的是我的房子怎么样，我祖宗留下来的房子怎么样，然后他们靠关心的是我现在我的工作怎么样。现在接下来我要关心是我的孩子会娶谁，会嫁给谁，隔壁的阿猫阿狗只要他帅跟美就够了啦。所以他们很关心这些事情。因此如果你好好的看哈该书第一章，基本上已经把这些问题带出来。不只是这样，他们就至少因为他们在这样情况底下，他们是很难重建圣殿的。所以因此我们再看下去，这里给我们看到，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在我们一起说我们要来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来重建神的家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建立教会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如果主许可我们可能找一个更大的地方来敬拜的时候，哦，在这里当我们无论你在做什么，你是否看不到上帝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你在我们当中你服侍，但是 你如果你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你也会沮丧的迟早，你也会灰心的，因此你可能不想侍奉。而在这里我也相信有些人，有些外面的人，至少外面的人我也听过的，就是说有些人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很小，小得可怜，一个小房间挤来挤去空气差不多不够了，小房间，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所教的东西 所教的教育，所教的教课程，都是外面的人今天很多教会不听的，不看的，专门轻看。所以因此在这样情况底下，你还认为上帝的荣耀会在我们当中吗？这是我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如何看到什么叫做上帝的荣耀。还有我们也要问的自己，可能当中你们当中，你们过去也不希望看到教会有什么作为的，你只不过是想在这里好好的过日子，礼拜天来礼拜天就走，你从来没有想过说哦，将来怎么看到上帝的荣耀，或者是将来这个教会是否会充满上帝的荣耀，你不会想过这些问题，你想说我只不过来崇拜啦，难道有一天我离开这里世界的时候，牧师为我主理追思礼拜就够了？有些信徒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你为什么会这样，但是可能以前你受过伤害，是教会很多问题，但是我提醒你，教会也是有上帝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到底我们关心的是什么？无论从哪里来，弟兄姐妹，我看到你们当中有些人从其他的地方来，你可能不是新加坡人，但是我要问的是，你准备在这里待多久？你准备在这里做多久？你准备在这里侍奉多久？这是我们今天我要你们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所罗巴伯还有耶稣呀，还有一群的以色列人站在哈该的面前，哈该说，哈该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呢？你们要刚强，耶稣呀，你们要刚强，以色列子民你们要刚强，并且要起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我的神与你们同在。还不只是这样，他说就是你们从前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我与你们立约的时候，我的灵也住在你们当中。所以在这里呢，是给我们看到银子是我的，也好说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宇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必大过甚至所罗门之前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什么殿，是什么东西，是什么神的殿，是比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来得更加的荣耀。这是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很肯定的，他一定不是指哈该这个时候所建的圣殿，一定不是。他也不是指将来在希律王手下所建的圣殿。虽然希律王所建的圣殿的确是比哈该的，甚至比所罗门的来的更加的充满的很辉煌，看起来好像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这个是所罗门的圣殿，已经很辉煌了，然后这是它的外观。但是希律王在巴比伦不是在新约的时候，他透过罗马的政治势力建这个圣殿的时候，基本上他整个 scale 是完完全全是不太一样的。 alright，它整个材料等等都是更加的辉煌的。所以当所罗门当哈该书说耶和华如此说，金子是我的，银子是我的，将来的殿会比这个所罗门的圣殿更辉煌的时候，当然在当时的人他们是会想到，如果信心够的话，迟早会有这样一个殿的存在。但是这句话根本也不是在指这个这样的圣殿。如果我们的焦点只不过是在这个圣殿的话，就是希律王所建的圣殿的话，今天我们可以跟以色列人一样去打战的。打什么战？跟黎巴嫩打战，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些地方给拆下来了，占有这样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殿根本就不是指这样的殿。所以在这里是提的殿是什么殿呢？是指它其实是在指神的同在，还有什么？耶稣基督乃是那个殿。所以当我们说那个更大的荣耀是指什么，乃是指基督那个殿的荣耀。所以基督的荣耀是否在我们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基督的荣耀是很大的，大到一个地步，使到我们甚至很想放弃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的来看耶稣基督你是谁的时候，哦，你才会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在这里耶稣他讲什么，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好，这里讲到说耶稣所说的就是他的身体，因此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所罗巴伯那个时候他们在建的圣殿的时候，到头来他们还是指向将来的基督的身体。Yeah. 啊，不只是这样，我们也要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说更加充满荣耀的荣耀的殿的时候，我们要首先我们要看到底耶稣基督他讲到是更充满荣耀的殿的时候，那个是讲什么？首先我们看到是他是道成肉身，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没有办法，人是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灵，就是天父的灵，然后我们看不见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看到什么呢？给我们看到原来神是如何的圣洁，神是如何的有恩典，神是如何的怜悯，神是怎么样的。当我们说哦，神啊，你是怎么样的，你想耶稣基督哦，那后来你才发现到哦，原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不只是在那个时候与人同在，今天复活的基督的灵也与我们同在。因此呢，我们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很多人在信主布道会节制信主哦，他们听到福音节制信主，我们为他们很高兴。可是很多人同样的人，他们也会一下子就离开教会的，因为他们说有耶稣只不过是一个影子，什么东西更实际呢？这世界更实际，这世界我们能够摸得到的东西是更真实的事情。所以你问他，他会跟你说什么是神，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喜乐。我说我摸不到，我看不见，哦，耶稣基督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影子。所以他们看不见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荣耀。这样的人，听到福音的人，他们一下子就离开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他们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他们这些人是听到福音，听到福音很开心，可是神的道没有在他里面扎根，只是暂时的，暂时很兴奋的，兴奋过后呢，一下子遇到困难患难的时候，受到逼迫的时候就跌倒离开了。很多人是这样的，他们看不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的荣耀。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还在问什么呢？他们这些人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一个事情，原来他们所抓的这世界只不过是个影子，原来他们所抓的世界会成为过去的，而耶稣基督乃是那道成肉身真真实实与我们同在的基督。另外一个荣耀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问的是耶稣基督的奇迹，耶稣基督的奇迹。是的，很多时候我们要问耶稣基督，你为什么要显神迹呢？因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来的神，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显神迹？是为了显出他的荣耀。好，为什么要显？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你一定会想到说，哦，是的，一定是一群人原本是有难处的，有困难的，然后他们有些人可能是瞎子，有些人可能是瞎子，一生出来就不晓得到底太阳是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也不太清楚到底白天是怎么样，晚上是怎么样，因为他真的是看不见。哦，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是整天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哦，我们过去还没相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还有，当我们想到神迹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什么？有些人是根本没有动荡，没有办法自己自由的在走动的人，是有这样的人。他们能够做什么呢？整天只能够躺在那边，每天等，一年又一年的等，等什么呢？希望有一天有一个慈善的人走过去，或者是有一天有一个天使来医治他们，使到这些没有办法动荡的人突然间能够坐起来，站起来。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我们是被罪捆绑到没有办法动的一个人。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神迹，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也讲到麻风。哦，麻风病，如果你要好好的看麻风病，这是很可怕的一个疾病。当你有麻风病的时候，也就是说你是完完全全被家人所丢弃的一群人。同时当然社会也不会接受你。为什么呢？他们看到你就好像看到瘟疫一样。他们看到你的时候，他们是就业看你越讨厌的一个人。 不只是这样，当你被孤立起来的时候呢，你这样的人每天就是看着你的身体慢慢的在腐烂，你看你的手一天一天在腐烂，接着呢你的手是你的手，你的脚，你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是越来越麻木的，没有感觉的。后来你发现到你的肢体的一部分是会慢慢的掉落，手开始不见，脚开始不见。这样的人永远都是活在一个自我什么，活在恐惧里面，怨恨里面，甚至是无助里面。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医治麻风病的时候，这些人他就是这样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讲到耶稣基督的神迹，我们也不要忘记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就是被邪灵所倾覆的人，被邪灵所充满的人。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是被邪灵所控制的人。这样的人他已经不是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式的一个人，他的能力是超过他本来应该做得到的一个能力的人。他这个人已经失去理智，他这个人已经失去情感，这个人已经失去了他原有的一些情绪的事情，他已经失控了。而在这样的人里面呢，在这样的被他灵所控制的情况底下，这样的人也是失去自由的人。所以当我们讲说耶稣基督的神迹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些人到底他们是怎么样挣扎过来，一直到有一天耶稣的一句话，一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的一个责备，是测这耶稣基督怜悯的心的来的一个举动，耶稣基督伸手的扶持，他们这些人就马上得到自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上帝基督在显神迹的一个荣耀。还有什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还有什么荣耀。耶稣基督的另外一个荣耀我们不要忘记的，就是他受苦上十字架的荣耀。这里讲什么呢？耶稣基督向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荣耀，到底这句话是讲什么？这句话是在讲耶稣基督的赦免。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早就不断地在赦免我们每个人，不然的话我们每天都在求赦免干嘛？为什么刚才我们崇拜之前我们要求上帝赦免呢？因为我们都是活在罪恶里面的人。你必须回到十字架，你必须回到十字架，你才能够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荣耀是一个赦免的荣耀，也是一个令我们感到安慰的荣耀。我们曾经过去，我们很多时候都曾经羞辱过耶稣基督的，我们曾经为我们事业的缘故，为家人的缘故，为孩子的缘故，可以出卖耶稣的，我们可以的。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神就是这样，基督就是这样的赦免我们，上十字架。我们今天如何看你的福音？今天如何看你的信仰？我们今天不把福音当作是一个珠宝，那个珍珠来看待。因为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国是什么？有福音书告诉我们，这天国就好像珍珠，你看到这个极宝贵的珍珠，你把它，你看到之后，你觉得这个珍珠太宝贵，我甚至可以情愿变卖我一切，只是为了买这个珍珠。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看福音，今天我们不是看上帝的赦免，我们不是这样看的。对我们来说，基督的赦免的荣耀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弟兄姐妹，基督的荣耀也包括他在十字架上面的什么的赦免。我们不要忘记，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受人羞辱，受人轻慢，受人鞭打，受人什么不断的挑逗的时候。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来看我们的耶稣基督，而我们又是怎么样的回应？今天很多人是洋洋得意的，他们说你们的耶稣基督很容易赦免人，你们基督教很 cheapskate。 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做的事情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因此我们要不断地回到耶稣基督面前，不要轻看这个荣耀，赦免的荣耀，十字架的荣耀，不要故意去犯罪。因为每次我们故意犯罪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就在看着十字架告诉耶稣基督，我在羞辱你，我们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赦免的荣耀。我们就好像有些时候我们活得好像是一头猪， 圣经说有猪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喜欢回到泥土里面打滚打滚打滚，虽然已经洗干净了，可是还不断的在打滚。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呢？因为呢，我们看不到那赦免的荣耀。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轻看上帝赦免的荣耀。他受苦受难那是为了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荣耀是什么？就是登山变相的荣耀。哦，这个是很宝贵的。只有彼得、就雅各跟约翰，他们上了高山，看到耶稣基督这个登山变相，哦，突然间变成很荣耀的一个圣洁的一个样子。哦，在十字架，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种羞辱、那种无奈、那种赦免的时候呢，同时我们要看到，在他受苦以后上十字架后面是有一个荣耀的赦免，要有荣耀的这个有这个荣耀的一面。他在讲什么呢？今天他在提醒我们，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有一天我们会有荣耀的日子。你不要为了今天的一些财物，你不要为了今天的一些房子，为了一些苦难，为了一些人带来的软弱，你就轻看这十字架。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曾经登山变相过，你不要轻看这些。所以你遇到人的困难吗？你遇到人的受到人家凌辱吗？无论如何，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讲说，无论怎么样，你双手要抓住上帝的这个应许。抓住什么应许呢？就是这个登山变相的应许。抓住之后呢，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到，哦，原来今天你所抓的那些财物，今天所抓的这些房子，今天所抓的事业呢，有一天根本就不像登山变相那种荣耀的荣耀，根本就不是。他说有一天你会发现到登山变相的荣耀是怎么样的荣耀呢？有一天你见到主的面的时候，你说，哦，主耶稣基督，原来你的荣耀是好的无比。好到什么地步呢？好到今天我只要在你的荣耀里面和你面对面的时候，我什么都不要做了。这就是彼得、约翰、雅各所说的话。哦，主啊，看到你真好，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不要下去了，我不要下去了，我只要在这里看到你的荣耀。有一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是一个荣耀，他的升天也是一个荣耀。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一二三。好，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提醒我们，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好，同时他最后一节他讲得很宝贵的，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坚固，不要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因为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做的都是突然的。所以今天我要问你们，主所托付给你们的侍奉，曾经主所托付给你们的侍奉，今天你是否已经放弃了？你可能曾经是主日学的老师，你可能曾经是儿童的老师，你可能是年轻人的监督，你可能在教会里面曾经是长老，你可能是，但是某种原因、某种问题、某种辛苦，你放下这一切的侍奉，你只是想说过一个简单的日子，因为你认为侍奉神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的，侍奉是很辛苦，一定辛苦，但是呢，如果我们靠主多一点，你会看到上帝的那个什么复活的灵在我们当中，那个荣耀是你不服侍的时候你看不到的一个荣耀。 J.I. Packo 88岁的一个老牧师，也是这个时代的清教徒，最近我看他一个 video clip， 他说信徒或者牧师传道或者领袖根本没有可以人说他可以退休的，没有人可以退休的，是在服事的事情上面，没有人可以说你到了65岁，你到了70岁，你拿了公积金之后你可以退休。他说没有，他说只要神给你一仅存的一些力量跟恩典，你就靠那些力量跟恩典、身体的健康来服事上帝。所以这巴克本身他是在提醒我们说，我们不可以停下来不侍奉上帝的。无论你年纪有多大， 年纪有多小，你从小就要好好的侍奉上帝。所以你看到了基督的复活的事实吗？你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荣耀吗？如果你看不到的话，你永远是不想来服侍的。就算你在服侍，你也是做得很勉强的，因为你迟早会遇到困难的，迟早会的。上个礼拜我感谢主，我们讲了哈巴谷，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我们讲到教会迟早，信徒迟早会遇到一些末世，我们活在末世里面的逼迫，迟早而已呀。因为我们的主是受苦的主，信徒必然也是受苦的信徒。我们要有心理准备，我在这末世里面，很多人越来越多敌基督会出现的时候，我们也要心理准备说，迟早我们有一天被人轻看，被人家羞辱，被人家侵犯，你迟早有一个心理准备。所以上个礼拜我这篇道讲完之后呢，有一个小孩他做了这样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看他的祷告文，看他的祷告好吗？他说，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可是有时候不可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让那些人不要开玩笑，那些没有死的人快点去做工，有时候时间到了，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求主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是谁的祷告？我老实讲，我看了这段这个祷告之后呢，是这个是居居的祷告，居居是吗？居居哦，啊祷告，然后居居祷告给我带来很大的安慰，有两方面的安慰。第一方面是，我们不要以为小孩子没有专心听到的，有小孩子专心听到的。居居跟安安，他们已经有几次讲到之后，不只是问建发牧师，他也来问我有关于信息里面的一些东西。他说至少三个礼拜他来问我说，牧师，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这样坏，为什么这些人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会问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就看到居居在做出这样祷告，他的祷告在讲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有能力的。他在讲什么呢？有时候不可以，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哦，基本上他已经带出上帝的一些属性。什么属性呢？神啊，你是有能力的，你是有智慧的，因此照你的时间，如果你时间到了，就照你的主权，如果时间还没到，就照你的主权来行事。所以这句话从这里到这里就已经带出了神的主权，神的什么智慧，神的能力，这是属性。还有他还讲什么？他说，让那些人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那些没有死的人快点去做工。那些人不要开玩笑是指那是谁呢？指那些坏蛋、极端分子、敌基督的人。他说，不要让这些人开玩笑。他在讲什么？主啊，你是公义的主，不要让他们乱乱的来拿你开玩笑，公义的主。还有他说，让这些没有死的人赶快去做工，是指谁？基督徒。他讲什么？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时间赶快侍奉。他还在讲什么呢？他说，有些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呢？就是说可能有些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有些时候苦难会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讲什么神的属性呢？他讲说，上帝，你是慈爱的，你是求你怜悯我们，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处理这样事情，上帝的怜悯。所以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这样讲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的来到上帝的国，绝对不能。我实实告诉你们，凡是不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神面前的人，他是什么？绝对不能进去，像小孩子。所以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说，弟兄姐妹，连小孩子他都会想到上帝的荣耀的属性， 连小孩子都能够学习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荣耀，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显神迹的那种荣耀，连小孩子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苦的荣耀，连小孩子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将来我们会见到的得到的那个登山变相的那种荣耀，连小孩子都会告诉我们侍奉是有价值的，连小孩子。所以我不晓得你过去是怎么样的心态来服侍，你可能软弱过，你可能现在还在软弱，你可能不想侍奉，可能你心里面有很多遇到大人里面隐藏的罪，导致你很灰心。但是耶稣说我们要像学像小孩子，哪怕你是牧师，哪怕你是长老，哪怕你是执事，哪怕你是长辈或者是父母亲，我们都要学像小孩。如果你要承受天国的话，要像小孩那样的来服侍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要服侍的时候，我们要真的，我相信，我是完全相信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不是偶然的，当然，但是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我相信神迟早会用你的，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愿意侍奉的，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不愿意把恩悦教会的规范只是局限在这个小房间，我相信就在我们努力共同去做上帝的工的侍奉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不断地回想耶稣基督那个殿的荣耀。如果你没有回想这些殿的荣耀，你永远做不下去的，你会做得很辛苦，你会死得很难看，你会死得很惨，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能够满意现状，我们必须共同地建立彼此看顾的一个教会。你想放弃了，就看看小孩他们的信心就是这样单纯的信心，我们需要这样单纯的信心。求主保守，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神你今天召聚我们，感谢主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你的荣耀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丰丰富富彰显出来。神啊，我们也为着小孩子对你话语的回应，我们来献上感恩。主，你是透过小孩子来提醒我们如何谦卑下来，如何简简单单的为你而活，如何简简单单的带着一个单纯的心来信靠你。主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像小孩，好让我们进入你的国。求神你看顾恩悦教会，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从牧师到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基督的人。因此求神你帮助，让我们在过去哪里跌倒，你就让我们在那里再次站立起来。主啊，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有许多要做的事情，因为乃是主你的圣灵在做工。因此求主你起初感动我们的灵，继续感动我们。可能感动我们的灵已经在十多年前就已经感动我们，然而我们已经拖延了好多日子，直到今日。那么求主你帮助怜悯我们，我们就让我们再次被主你的话所苏醒，被你的圣灵所眺望，被你的圣灵大大充满，以致我们再次的活出基督的样式。让我们继续的为主你而活，在为教会的缘故继续的好好的负上我们的责任。求主你看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属于你的人，哪怕我们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就是这样如此活，就在这一年好好的来侍奉你。就算主你给我们70年到80年，我们也是这样忠心的来服侍。求主你保守，不要叫我们在服侍的过程我们跌倒，我们软弱，我们高举自己，我们骄傲。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主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骄傲的，你知道每个人都是瞎子，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被罪所捆绑，你知道每个人就好像那些麻风病的人，有些时候被孤立起来。主你是知道的，主啊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无助的。我们只求主你显神迹的荣耀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求神你帮助我们，把一下时间交托我们。这祷告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